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是8月24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拜登24号同 G7 领袖视像会议，商讨阿富汗情势。反塔利班领袖盼与塔利班和谈，但准备应战。沙利文指 ISIS 在喀布尔构成威胁，美严肃对待。美官员话，贺锦丽将会深化美国同东南亚国家的伙伴关系。田纳西州破纪录暴雨让洪灾，至少22死，50人失踪。Delta 难前，英国、以色列要开始测全民抗体。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英国首相约翰逊在24号召集七大工业国集团G7领导人共同商讨阿富汗危机。英国首相官邸证实，约翰逊希望能够说服美国总统拜登，俾美军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逗留到8月31号之后。早前拜登在22号表示，他仍然计划在8月31号前完成阿富汗撤军，若果有必要将会延长限期。拜登就阿富汗撤军发表谈话的时候说，希望我们不需要延期。不过拜登另外指出，若果是外国领导人要求他延期，我们会评估我们能够怎做。拜登表示，美军扩大喀布尔机场周围的警戒范围，咁係佢哋加快撤离美国公民、弱势阿富汗人同美国盟友民众嘅方法之一。佢话美国持续关注伊斯兰国库罗山省 ISIS-K 等极端组织喺阿富汗发动恐怖攻击嘅可能，但係冇必继续加快撤离。白宫发言人普萨基22号发表声明话，总统拜登将会喺24号同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召开视像会议，磋商目前阿富汗形势，包括给予阿富汗难民人道援助等。反塔利班领袖小马树德22号话，盼望同塔利班和谈，不过佢嘅部队已经准备应战。小马树德喺佢嘅根据地庞吉夏河谷接受路透社电话访问嘅时候表示，我哋希望塔利班了解和谈系唯一嘅出路，我哋唔希望爆发战争。小马树德喺庞德夏河谷收编政府军同特种部队嘅残余，仲有当地嘅民兵。不过佢另外表示，若果目前部署喺庞德夏河谷外嘅塔利班部队意图发动攻击，效忠佢嘅支持者已经准备应战。小马树德表示，佢唔会将目前由佢掌控嘅地区拱手交俾塔利班。小马树德说，如果塔利班拒绝和谈，这样战争将会无法避免，呼吁筹组包括塔利班等派系在内的政府共同治理阿富汗。他说，反对塔利班的政府军已经在多省集结，并且聚集在他的根据地庞吉夏河谷。小马树德是阿富汗最知名的反塔利班战士马树德的仔。马树德在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前两日被阿尔盖达组织暗杀身亡。针对伊斯兰国 ISIS 恐怖组织对阿富汗喀布尔机场构成的攻击威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日在 CNN 节目采访的时候说，这个是我们最优先考虑要阻止或者破坏的事，只要我们在那里，我们将会尽一切努力防止这种事情发生，但是我们绝对严肃对待这件事。当被问到来自伊斯兰国的袭击威胁有几真实的时候，沙利文说，那是真实的、严重的、持久的，美国会动用武器库中的一切工具来对付这种威胁。据美联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星期六表示， ISIS 恐怖组织对在阿富汗的美国人所构成的潜在威胁正在迫使美军改变 正在迫使美军改变疏散方法。这位官员说，美军将会向一小群美国人和其他平民发出具体指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包括转移到一定地点，由军方将他们集合起来。这些变动发生之际，美国大使馆上星期六发表了新的安全警告，告诉公民知，在没有美国政府代表的个别指示下，不要前往喀布尔机场。美国副总统贺锦丽22号抵达新加坡，展开上任之后的首次亚洲访问行程。贺锦丽预定23号展开访问行程，包括同新加坡总统哈马利通电话，同总理李显龙举行会谈，并且将会造访樟宜海军基地，登上此刻正在访问新加坡的美国舰艇杜尔沙号发表讲话。贺锦丽结束访问新加坡之后，将会转往越南，成为历来首位造访越南的美国副总统。预料贺锦丽在会见越南高层的时候，将会推动美越关系由综合伙伴升级到战略伙伴。贺锦丽还将会为美国疾病控制暨预防中心在越南开设东南亚区域办公室。陪同贺锦丽出访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副总统今次访问将会将重点放在三个重要领域，我们称之为三脚凳，经济伙伴和全球健康。他将会讲到处理气候变化威胁，重申我们国家的价值和对已经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劳工权利和人权的承诺。副总统将会在今次访问中表明，我们对这些地区的确拥有一个永久的承诺。美国南部田纳西州部分地区落了破纪录的大豪雨，引发毁灭性水灾。有关当局22号表示，至少22人死亡，50人下落不明，并且警告死亡人数将会继续攀升。据路透社消息说，若干地区21号下午和晚上下降高达430毫米的惊人雨量，引发大规模水灾。位于纳希利维尔以西大约88公里的维弗里镇灾情尤为严重，数以百计的房屋已经无法住人。维弗里镇镇长弗瑞泽向田纳西人报表示，罹难者包括婴儿和长者。华盛顿邮报报道，一对年仅7个月大的双胞胎由父母怀中被洪水冲走，不幸丧命。洪水将大树连根拔起，重创房屋、乡间道路、公路和桥梁都被洪水冲毁，大规模停电影响了数以千计居民。在社群媒体的相片显示，一排房屋几乎淹没在褐色的泥水之中，车辆翻侧或者堆搭在一起，路上布满泥土和瓦砾。还有一个画面显示，有人坐在屋顶等待救援。以色列以傲人的疫苗覆盖率成为全球抗疫优等生，截至22号，接近63%的人口已经完整注射疫苗，但是近期平均每日通报7500宗确诊病例，较2个星期前倍增。当局周末开始为民众接种第三剂疫苗。现在一些疫苗接种速度最快的国家，为了了解感染之后产生多少自然保护力，以及疫苗对新变种的有效性，准备对全民进行大规模抗体测试。英国将会首次向英国公众广泛提供抗体测试，每日将会为几千名成年人提供测试。以色列亦都将会对12岁以下无法打疫苗的过百万儿童进行抗体测试，为开学之后拟定新的防疫计划。新冠肺炎 Delta 变种病毒肆虐全球，多个陆续出现已经接种疫苗的人士感染。英国有研究发现，完成接种辉瑞和阿斯利康之后3个月内，对 Delta 变种的效用会大减。研究人员指，接种完成仍然存在潜染风险，意味难以达成群体免疫。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24号，下面是香港短讯。香港人大常委会20号闭幕，早前外界盛传北京会将反外国制裁法通过纳入香港基本法附件3在香港执行，但是会议最终未进行投票表决。 香港对冲基金经理钱志健相信有银行私下同北京沟通，北京亦都正在权衡利弊，一旦实施反制裁法，无异于终极滥炒。不过他认为暂停实施反制裁法不过是减慢香港的死亡，因为国安法已经将香港彻底摧毁，国际市场对香港失去信心。反外国际裁法20号刹停表决，前志健指市场清仓情况持续，金融行业转去新加坡，科技行业转去台湾等。他认为在香港金融机构如果要面对二选一的局面，即是或者配合美国制裁或者配合中共反制裁，这样不如离场就算。他相信有银行已经私下向北京反映困境，如果北京还想维持香港作为一个所谓的国际金融中心，就无法实施反制裁法，那等于是终极滥炒。前志健指虽然法案被刹停，但是市场的信心难以挽回，很多投资者质疑香港是不是还是一个安全的自由港。今年4月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2021年度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香港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80位，和去年一样是有纪录以来最低。报告指出，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新闻自由和新闻工作者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今年3月美国传统基金会公布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香港首次被剔除，并且被纳入中国经济自由度评估里面。而过去香港曾经连续25年高居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榜首。传统基金会认为香港经济政策明显受北京控制，过去两年失去政治自由和自主，以致和其他中国城市好像上海、北京等无异。一连四日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20号闭幕，外界预计当日会表决将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3在香港实施，不过表决突然被刹停。北京学者坦言，美国在香港商业活动多，中央需要评估美国同香港脱欧风险。连日来多间外国大型投资银行高调撤资，中概股持续被抛售，市场弥漫恐慌情绪。分析认为北京担心反制裁法会加速外资撤离香港步伐，失去为中国经济输血的重要支柱。立场新闻报道，人大常委会星期五闭幕之际，趁北京香港传媒南华早报引述消息指，人大常委突然决定押后表决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说中央希望先聆听更多意见。随后有份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确认，会议审议了相关议案，但是委员长会议决定暂时不表决。港府方面，特首林郑月娥日前才高调说支持将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的方式在香港实施，他更加向中央提交意见，并且支持以本地立法程序实施。人大押后表决之后，港府就发声明说中央关心香港发展和香港市民福祉，就香港事宜作的决定都是以香港利益为依归，特区政府定当全力支持執行和配合等等。香港资深银行家伍明德接受自由亚洲采访的时候说，今次中国可谓用石头砸自己的脚。他认为外资在中港投资庞大，主导权在外国手上，一旦外资全面撤出，中国经济势必崩溃。他们在香港建立具百年的股东，其他人只是忍住啖气未发炮，只要没钱赚就会走。你试下喐其他人的机构和员工，看看边个求边个，整个国家用不到美金就惨了。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五角大楼征用18架民航机抢救阿富汗逃难潮，协助喺各中继站转运从喺喀布尔离开嘅人。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抵达新加坡，展现对东南亚嘅盟友同伙伴嘅决心同承诺。阻止共军犯台，美国暗鹰高超音速武器2023年投入使用，射程逾2770公里。 美国国务院受到网络攻击，目前尚不清楚袭击的程度和背后的实施者。阿里腾讯蒸发超过60,000亿，恒大比海航更惨。投资者担忧中国市场大量资金流入美国股市。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自从阿富汗重新落入激进组织之手后，首都喀布尔机场爆发大量逃难潮。美国国防部22号表示，国防部长奥斯汀 Lloyd Austin 已经下令美国商业航空公司提供航班，以协助加快美军在阿富汗的撤离工作。根据国防部的声明，防长已经批准启用民间后备航空队 Civil Reserve Air Fleet CRAF， 他的队员包括联邦快递 FedEx、 美国航空、达美航空、联合航空 UPS， 以及经常为美军提供包机和货运任务的阿特拉斯航空 Atlas Air 等公司。而国防部总共向所有民航公司要求提供18架飞机，其中美国航空、阿特拉斯航空、达美航空、全能国际航空各3架、夏威夷航空2架、联合航空4架。五角大楼新闻秘书科比 John Kirby 认为，咁唔会对商业航班造成重大影响。另外，科比透露，呢啲飞机唔会直接飞往阿富汗喀布尔嘅机场，而系协助喺各中继站转运从喀布尔离开嘅人，咁样将能够令阿富汗嘅美军专注于撤离民众嘅行动上。白宫喺21号宣布，美国军方自8月14号以嚟，过去1个礼拜已经从喀布尔卡尔扎伊国际机场撤出了17,000人，军方仅在过去24小时就撤出了大约3,600人。白宫表示，有大约22,000人7月底以来已经撤出了阿富汗。白宫表示，被撤离的人乘搭6个架次的 C-17 军用运输机和32架次的包机离开了阿富汗。美国陆军少将泰勒 William Taylor 20号表示，有大约5,800名美军人员在喀布尔国际机场帮助撤离。尽管喀布尔机场外面有时出现一些混乱情况，但美国方面强调，美国军方目前掌控住机场，并正在撤离成千上万的人，目标是在8月31号前将所有需要撤离的美国人和阿富汗人全部撤离。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近日出访新加坡和越南，承带着加强和深化美国和东南亚国家和整个印太地区伙伴关系的任务。哈里斯22号抵达新加坡进行正式访问，他乘坐的专机当日上午约11点抵达巴耶利巴空军基地。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到机场迎接，应李显龙总理之邀，哈里斯展开为期3日的访问活动，期间将同新加坡总统哈里马会晤，并同李显龙会谈同举行联合记者会。咁系哈里斯首次以副总统身份出访新加坡，亦系拜登政府今年执政以嚟到访该区域嘅最高级别美国官员。粤通社表示，23号同李显龙会谈之后，哈里斯喺24号将发表有关两国伙伴关系以及需要进一步深化合作领域嘅重要讲话。此后，哈里斯将继续前往下一站访问地越南。陪同哈里斯出访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在空军2号专机上表示，哈里斯这次出访聚焦3个重要领域，称之为三脚凳，那就是安全、经济伙伴和全球健康。美国认为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已被确定为非法，这次访问要显示美国在当地长期存在的作用和长期存在的伙伴关系。随着世界的演变，加强伙伴关系并同地区的重要国家更加紧密合作是非常重要。对美国来讲，这亦是一次极好的机会，借此向东南亚的盟友和伙伴强调美国对该地区的决心和承诺。阿富汗变天之际，中共在台海军事演习挑衅意图明显。美方军事专家表示，中共野心不改，抗共已经成为美国的首要利益，美国战略需要从模糊走向明确。 台湾媒体在22号报道，美国陆军在5月首次披露的射程逾2770公里的远程高超音速飞弹武器 LRHW 已经被美国陆军正式命名为暗鹰 Dark Eagle， 并有信心在2023年投入使用。咁意味住，如果台北受到中共军队的包围，距离台湾2500公里外的美国陆军驻关岛部队能够直接摧毁犯台共军。美国大众机械 Popular Mechanics 杂志文章指出，一旦投入使用，暗鹰将为美军提供覆盖亚洲的陆基远程打击能力，它能够以超过5马赫的速度攻击中国腹地目标。美国陆军和海军合作开发的暗鹰结合了通用高超音速滑翔体 Common Hypersonic Glide Body CHGB 和大型火箭助推器结合在一起，助推器将暗鹰加速到高超音速超过音速5倍，一旦助推器耗尽燃料， CHGB 就会转入滑翔模式向目标飞奔，命中之后引爆弹头。暗鹰的高速令它能够攻击稍纵即逝的目标，同时亦能够穿透对手的防空系统。该飞弹的射程能够从菲律宾、越南和日本的发射地点对付南海的目标，亦能够深入攻击中国内地目标。相比之下，目前美国陆军装备的战术飞弹系统短程弹道飞弹只能达到300公里的射程。此前美国军事新闻网站防卫突发新闻 Breaking Defense 报道，如果中共武力犯台，即使美国不使用亚太盟友的领土或领空，远在关岛的美国陆军亦能够使用 LRHW 痛击包围台北的共军。暗鹰作战系统将采用每个作战单位8枚飞弹的配置，有4辆飞弹运输、起树和发射车，每辆车上配备2枚飞弹。发射车可以用 C-130J 超级大力士 Super Hercules 运输机空运，大大增强了战略机动能力。自今年以来，多个美国企业和机构受到严重的网络袭击和勒索软件袭击影响，引发了各界的关注。8月21号，美媒消息人士指出，美国国务院遭到了一轮新的网络攻击。霍士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网络司令部首先发出了网络可能存在严重违规袭击情况的通知。消息人士称，目前尚不清楚网络漏洞是几时被发现，尽管几个礼拜前似乎就已经出现迹象。一位国务院发言人告知霍士新闻，该部门对保护他的信息认真负责，并不断采取措施确保信息安全受到保障。出于安全原因，我们目前无法讨论任何所谓的网络安全事件的性质或范围。目前尚不清楚袭击的程度和背后的实施者，亦不知道是否有国家背景的黑客参与，外界亦不知道事件是否已经得到全面解决。美国政府机构没有置评网络攻击的范围，以及正在进行的国务院工作受到的影响。今年7月，美国政府指控4名中共背景的黑客参与了对国际网络机构的袭击，行动范围涉及美国、德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大学和政府机构，以窃取航天和国防等领域的知识产权和医学研究信息。中国网际网路和平台龙头企业的股票已彻底步入凛冬。中共当局近日通过了一项立法，全面压制科技公司的数据收集行为，对已经遭受重创的大陆科技公司无疑是雪上加霜。阿里巴巴股价再创香港上市后的新低。路透社8月20号报道，很多在香港上市的巨头纷纷创下新低，一些前期极受追捧的新经济股甚至近乎打 1.5 折。阿里巴巴和腾讯控股的市值从高位合计蒸发超过6万亿港元。而大陆第一大房地产商恒大集团深陷债务危机，8月19号被中共央行银保监会官员约谈，要求他引入战略投资者以保持稳定经营，避免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大冲击。 当日恒大系上市公司的股价均大跌。20号凌晨，恒大集团官网发布公布，话将全面落实约谈的要求。彭博20号报道，匿名人士透露，恒大集团正在讨论出售佢喺香港嘅总部大楼，以缓解资金短缺嘅局面。接盘对象可能是广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属的越秀地产。恒大地产集团的董事长和法人已经换人以规避风险，董事长由许家印更变为赵长龙，总经理和法人亦从柯鹏变为赵长龙。恒大被称为已经大到不能倒，中共却陷入救或不救的两难境地，但至今为止中共政府尚未对恒大伸出援手，而恒大因为债务过高等原因，原定借壳上市的计划失败，融资受阻。负债累累的中国恒大可能面临重组，但彭博报道，恒大重组对外国投资者来讲，不知道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中国恒大截至去年12月有近1000亿美元的应付账款，随着其他供应商和承包商亦加入其中，诉讼和资产冻结可能导致中国恒大陷入恶性循环。彭博报道指出，外国投资者如果想从他们投资的中国恒大资产中收回部分资金，那只能够祝他们好运。恒大资产可能无法让外国投资者挽回一些损失，那比海航投资者面临的情况要糟糕得多。投资者正在努力应对中共打压中国科技行业带来的连环风险。对投资者来说，中国市场风险太大，而美国股市则大受青睐。腾讯这个礼拜警告投资者要做好准备，迎接对科技行业的更多监管压制。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 Lawrence Summers 在彭博电视的华尔街州 Wall Street Week 节目中说，外国投资者的风险正在上升，而且是中共当局将他的政党安插在每个私营机构作为重要优先事项的时候，这种风险不得不上升。中国市场无疑是一个风险更大的环境，当面对的环境风险更高时，民众要求的回报更高。而美国证券基金获得了九个礼拜以来最大的资金流入。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 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截至8月18号的一个礼拜内，美国证券投资基金吸引了128亿美元，其中投资级债券基金获得的资金最多达78亿美元。高收入和新兴市场债务亦有资金流入，全球投资者在这个期间投入了239亿美元，并从现金基金中撤出45亿美元。随着全球经济复苏的风险正在增加，投资者对美国的政策支持有足够的信心。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阿国反塔组织收复北部三区，大马当红音乐人黄明志提建议微博被封。对抗中共，美副总统贺锦丽开启东南亚之行。不满中共施压，美国莫兴致电立陶宛外长表力挺，比印度神童阿南德更准。日本二十年前预知梦漫画，仅剩两预言冇应验。一带一路唔受欢迎，两中国人巴基斯坦遇难。激怒全体在日华人的抗日小能手道歉啦，网友唔买账。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2号礼拜日，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近日阿富汗首都克布尔沦陷，大量民众逃往机场，打算离开这个政局不稳的国家。而忠于阿富汗政府的反塔利班人员不断地与塔利班现政权进行对抗。8月20日，反塔组织又从现政权手中收复了北部的三个区。据美国之音报道，支持塔利班现政权的社交媒体账号证实了反塔组织在夺取了北部巴格兰省的战斗中获得胜利。这个账号表示，在一系列的冲突当中，至少15名战士失去生命，还有15人受伤。塔利班政权当地武装的指挥官阿卜杜勒哈米德形容这个是反塔起义。他在新控制的安德拉区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他的部队正在向附近地区推进，他发誓要攻克巴格兰省全境。现在塔利班正在向安德拉区派遣武装以发动反攻，而克布尔新政府目前没有就这件事进行置评。在此之前，前政府第一副总统阿姆鲁拉萨利克誓言要组织坚决的抵抗，不让塔利班占领他的家乡潘杰西尔省。阿富汗变天亦成了中国互联网近日最热的新闻。在中国大陆和港台都有很高知名度的大马音乐奇才王明之，在中国最大社交媒体之一的新浪微博参与讨论。8月20日，王明之发帖建议说，如果想要阿富汗局势稳定，现塔利班政府需要做8项措施，包括1封锁 Facebook、YouTube、Google 等网站，不让国民和外界有任何交流；2成立自己的官方新闻网站，制作自己的通讯软件和社交 apps， 长期播放官方新闻，告诉人民知那些批评他们不好的外国媒体都是境外势力，都是假新闻，不准看。3打造阿塔领袖的巨型雕像，放在总统府门口，在街上四围贴标语，在学校向学生洗脑教育，告诉公众知他们的领袖有多伟大。4鼓吹国民翻墙去外网出征他人，只要有人批评他们的政府哪里不好，就去留言说人家是辱亚分子、反亚青蛙 MMSL。 国庆日的时候，使大钱请一堆外国人去他们的庆典上演唱《我的亚国》和《没有亚国就没有新阿富汗》等爱国歌曲。6国民只要对政府有任何不满，就立刻起一栋教育中心，将那些有自主思想的人都混入去再教育，然后请境外媒体来拍摄，迫使囚犯演得很开心的样子，平时就逼这些囚犯种西瓜，将西瓜出口到外国赚外汇。7开拍一堆外国电影给国民看，譬如《战亚》《战亚二》，等阿富汗人民认为自己很强，外国人都是坏蛋。8使钱请网红拍一些美国人吓亲、俄罗斯坐不住了、和此生不悔入阿富汗之类的影片给自己的人民看，亦顺便转去外网进行大外宣。王明之说还有很多办法，欢迎大家留言提供，他会整理然后翻译成阿国人看得懂的语言寄给现政权参考。只要按照方法去做，一定能够在3年内赶英超美。这些贴文发出之后，引发大量关注。有网友说，这个大马人这么识嘢嘅，比某班的建议正是某朝正在实行的洗脑策略。一直很喜欢他，创作天才，歌好人正，先赚一波。应该任命他为中国驻亚国特命全权大使兼大使。中共驻亚联络部主任王明志泄露了他国机密等等。不过王明志的微博很快被停用，目前显示该账号因被投诉违反法律法规和微博社区公约的相关规定，现在已经无法查看。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今个周末展开他上任后的首次东南亚之行。有分析说，拜登政府高官近期接连访问东南亚，又以拉拢这些国家形成反共联盟。华尔街日报说，贺锦丽星期五启程前往新加坡和越南， 今次访问将是几个月以来美国和东南亚地区进行外交接触的高潮，凸显美国的优先事项从反恐战争转向遏制与美国竞争的大国上。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预计贺锦丽在访问期间将重点关注全球卫生、经济伙伴关系和东南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他将在新加坡发表演讲，详细讲述他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愿景，并在越南设立美国疾控中心东南亚地区办事处。贺锦丽还将会见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讨论供应链问题。拜登政府一直在努力解决全球半导体短缺的问题，这个问题导致家电、电脑、汽车等领域生产放缓。东南亚地区各国政府的支持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长期利益至关重要，而北京正在积极寻求对比较贫穷的邻国施加更大影响力，并扩大北京在南中国海的主张。贺锦丽此行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应对中共在亚太地区的崛起。新加坡虽然不是美国的条约盟友，但新加坡一直坚持认为美国应该留在亚太地区，并与美国保持着密切的军事联系。美国和越南的贸易关系日益增长，同时越南亦是中共在南中国海权益的强烈反对者之一。上个月美国防长奥斯汀的亚洲之行中亦都包括新加坡和越南。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台湾问题专家葛莱尔告诉路透社，从阿富汗撤军之后，美国可以从反恐战争中腾出更多的资源来更专注地应对中共。随着反恐心态的消退，美国会加速转变，为震慑和更好应对中国做好准备。台湾和立陶宛关系近期迅速升温，引起北京不满。中共相继以召回大使、断铁路货运方式施压立陶宛。不过立陶宛总统仍然坚持对台立场不退让。美国政要亦对立陶宛的做法表达支持。继副国务卿 Wendy Sherman 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1号亲自致电立陶宛外长南斯帕吉斯，表达力挺立陶宛的立场。据中央社报道，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公布的通话摘要显示，布林肯在电话中强调，在面临中共威逼性的动作之际，美国对立陶宛的支持好像铁一样坚定。台湾和立陶宛近来关系发展密切，立陶宛七月底换赠台湾20000剂阿斯利康的疫苗，双方亦规划今年互设代表处。其中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将以台湾为名，是台湾在欧洲国家以及在中国邦交国成立的首个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此举令到北京不满，并且在8月10号宣布召回中共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陶宛召回驻中大使。中国中铁集装箱公司近日更中断与立陶宛间的直达铁路货运。面对中共打压，立陶宛总统努塞达表示无所畏惧。他说，立陶宛坚持主权独立国家有权自行决定和哪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关系。日本女漫画家 Ryo Tatsuki 1999年发表漫画《我所看到的未来》，收录他的15个预知梦境，精准地命中包括东日本大地震在内的多宗事件。而近日富士山真实发生的景象和22年前漫画封面上一模一样，网友大呼好准啊。这本漫画再度受到关注，目前还有两个预言还未应验。综合外媒报道， Rio 从1975年开始记录自己的梦境内容，并且在1994年至1998年期间，在杂志上接连发表15则预知梦境的内容，并在1999年汇集成册，出版《我所看到的未来》。随后，这本原来无人问津的预知梦漫画，在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之后就变得非常抢手了。根据外媒引述漫画内容指， 作者在1976年11月24号做了第一个预知梦。皇后乐团主唱 Freddie Mercury 死于疾病，而在15年后，这一名主唱是死于支气管肺炎。1982年，他梦见日本摇滚乐歌手美其峰过世。10年之后，这一名歌手真是离奇地离开人世。1995年1月2号 ,Rio 梦见神户地区遭受重大破坏。15日后即发生神户大地震。作者还在1995年梦见25年后出现未知疾病。而在2020年大家知道是发生了全球的疫情大流行。1996年 ,Rio 梦见2011年3月日本东部发生大事故。这一年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读者发现预知梦的发生时间都是5的倍数，好像5年、15年、25年之后才发生。而作者预言富士山在1991年8月20号喷发就没有发生。不过在30年后的8月19号被日本民众拍到富士山出现和漫画封面相同的景致。部分人士认为这个预言还未应验。目前 Rio 还有一个预言还未应验。他梦到日本神奈川县在1981年会发生巨大海啸。这个预知梦在1986年到目前的2021年都还未发生。所以被认为2021年或者2026年就有可能发生了。这一本已经绝版的漫画在日本二手书网站上要价破16万日元，非常之抢手。8月21号，巴基斯坦西南部瓜达尔港附近发生一宗恶性事件。当地武装组织人员引爆一部载有中国公民的车辆，造成2人丧命，3人受伤。这宗事件在晚黑7点左右发生，涉事地点正是中共一带一路项目瓜达尔港附近的东湾路。当时4部载有中国公民的车辆由当局派员护送，车上大部分人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工程师。激进组织卑鲁兹解放军 BLA 声称对这件事件负责。这个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 BLA 针对的是一支中国工程师的车队。法新社说，瓜达尔港是一项金额达到几十亿美金的中国基础设施项目的核心。当地正在修建一条高速公路。事发的时候，一部载住中国工人的车正从工地驶离，被 BLA 追踪。随后一名男仔从附近的渔民聚居地走出来，在距离车队大约15米至20米的地方引爆了装置。事发之后，巴基斯坦内政部声明说，当局已经开始全面审查在该国的中国公民安全。几个礼拜前，9名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图克雅省遇难。当时车上载有工程师、监督员、技术人员等。巴基斯坦当局最初以为是事故，但随后经过调查，认为极有可能是针对中国人制造的人为事故。法新社说，巴基斯坦中国工人的人身安全长期以来倍受威胁。这些工人大部分参与建设或者监督项目进展。而中国出资的这些项目引发一些组织的不满，他们认为对当地人受益不多。近日，一名在日本的中国籍人士在微信朋友圈的言论太过火，成为中日两国网友的热议话题。这个人说自己是确诊染疫者，但是没有居家隔离，却在日本四围行。不单止饮醉烂吐一番，还故意同人握手搭电车。他更将自己扩散疫情的行为称为抗日。消息不单止在大陆热传，更被日本网友翻译成日文来讨论，引发争议。目前这一名抗日小能手已经道歉，不过网友都还不买账。8月16号下午，在日本的很多华人微信群里面不约而同地开始流传三张朋友圈截图。一个名为海底捞在逃小肥羊的中国人在东京确诊阳性之后，在一个400多人的微信群里面扬言 唔知道传染咗几多人。店员仲同我握手，请叫我抗日小能手。我去下超市，多传染几个人。一个礼拜唔开车啦，就坐电车等。有网友话呢个已经唔系反日啦，呢个系反人类。一条臭鱼腥咗一锅汤，全部俾佢毁咗。呢个系中国派嚟嘅人体生化武器。事态不断扩大，海底捞在逃小肥羊最初话自己系讲笑嘅，随后直接道歉，不过仍然冇办法平息网友嘅怒火。生活喺日本嘅中国自媒体人喺微信公号假装在东京中发文话，喺国外唔丢中国人嘅假，先至系真正嘅爱国。喺中国亦有十几万日本人长期定居，但系几乎听唔到佢哋喺中国犯罪嘅新闻。自由时报话喺东京奥运期间，好多中国小粉红因为输唔起，出征日本冠军选手嘅社群账号用侮辱性语言攻击，令到日本网友非常之不满。而家喺日本嘅中国人确诊者仲恶意使疫情扩散，恐怕会加深日本社会对中国人嘅负面感官。
浙江官场异动，传递重大政治信号。黑龙江公安厅副厅长离奇出事。河南红色暴雨预警，郑州紧急疏散23万人。从阿富汗撤员，法军机被迫动用惊险一招。一个月多使610万，越南升级管控，外企叫苦。施压中共停止立陶宛食品入口。浙江省官场出现异动，习近平之江新军成员。中共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8月21日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之前两日8月19日，中共浙江省人大机关党组副书记马晓辉主动投案。在之前一个月，已退休7年的浙江省委省政府前副秘书长张水棠主动投案。目前外界对这一连串事件有不同解读，官方对周江勇的处理和中共中纪委惯常的打虎流程不同。一般来讲，当局对某个官员入手前，会先将对方调职或者免职，然后在开始纪检监察调查。据讲这样是方便职务交接，但周江勇是在任上突然落马，这个被认为是中国南海政坛动向不正常的表现。翻查履历可见，周江勇的仕途快车道出现在2015年后，特别是在中共19大前，他因此被归为习近平的人马。总部设在北京的多维网更指周江勇是习近平嫡系之江新军的新生代成员。有观察人士认为，周江勇落马显示习派人马在内斗中遇到挫败，猜测是中共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和江增派系联手在20大前对习近平发起反击。尤其是前几日中共总理李克强就河南水灾问责，连连进逼习阵营官员，已经引起外界对习近平党内斗争预咗的关注。不过中国社群网络这两日热传的一篇文章提供另一种解读，即浙江人士地震可能与马云蚂蚁集团上市案有关。这篇文章说，周江勇、马晓辉等人是被当地女律师胡敏春检举而落马。胡敏春的先生或同居人是前中共宁波市海曙区委书记楚孟莹。楚孟莹和周江勇、马晓辉都是宁波人，楚马二人仲曾经是多年同事。文章暗示胡敏春是公共情妇，和周江勇、马晓辉等都有不正当的关系。在楚孟莹6月初落马后，胡敏春救夫不成，干脆揭发官场丑事。这篇文章说，胡敏春检举称2020年11月浙江一家金融科技公司的上市计划被紧急叫停， 在 IPO 之前，周江蓉家族耗资人民币5亿元抢先购买股份，上市未成获退5亿2千万元。浙江其他牵涉者仲有好多。从文章描述来看，这家金融科技公司就是指蚂蚁集团。文章指胡敏春之所以熟知此事，是因为他不单止代理了一些客户准备上市前的突击入股，亦参与了上市失败的善后，甚至包括一些资金的路径安排。据公开资料，胡敏春是浙江盛航律师事务所主任，先后担任几十个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主要把关审核政府重大专案、招投标、合约等。文章自21号开始广泛流传，22号蚂蚁集团发声明，指文章所言是不实谣言，集团亦从未与文章中提到的女律师及她的律师楼有任何业务合作，强调会将透过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目前虽然对浙江官场震荡的具体解读不同，但观察人士亦都相信这个背后藏着重要的政治信号与马云有关。可以确定的是，在北大学会议结束后，六中全会召开前，习近平与江增为首的反习势力之间正进行一场恶战，马云和阿里巴巴是其中一个焦点。中共黑龙江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厅长高德义在失踪3日后传出最新消息。中共哈尔滨市公安局呼兰分局8月21号发布一段简讯通报称，高德义在8月18号中午12点失踪，8月21号早上6点在松花江呼兰区杨林乡段水域发现一具男性尸体，身着游泳短裤，体表无伤痕，经勘察鉴定正是高德义，是溺水身亡。即使在受到严密管控过滤的中国国内社交平台上，都出现大量质疑这一段官方通报的声音。网友调侃说，工作日不用上班，是在市里面的松花江段飘到呼兰段的吗？能不能够详细一点？毕竟是警察，这几日哈尔滨一直在落雨，冒雨游泳，字数越少新闻越大。现年56岁的高德义长期在黑龙江公安厅工作，2018年任中共齐齐哈尔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2020年8月中共任黑龙江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党务副厅长至今。高德义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2号主持召开黑龙江省公安机关扫黑除恶会议。黑龙江公安厅官网曾经给予报道，中国河南省7月因为暴雨及疑因是洪引发灾难性洪灾，近日又迎来一波连日大雨。据中央气象台8月21号14点至22号14点，四川、陕西、甘肃、山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遭遇大暴雨，其中河南强降雨区和720洪灾地区重叠。22号降雨区域继续东移，预计山西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四川盆地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河南北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综合六媒报道，受强降雨影响，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自21号12点起启动防汛2级应急回应。河南省气象台22号下昼发布超过30个暴雨红色预警。气象台预计河南最强降雨时段是22号中午到23号前半夜。郑州紧急疏散23万人，全面停止线下教学。开封、深圳等市全市停工停业，郑州百姓将车辆移放到地势较高的地方，部分高架道路两侧变成了停车场，私家车排起百米长龙。阿富汗变天，各国派遣包机撤离侨胞。由于担忧伊斯兰国，美国军用运输机采取俯冲降落。法国运输机8月21号更被影到发射了旨在干扰导弹的火焰弹。 据英国独立电视网报道，一架法军的空中巴士 A400M 运输机从喀布尔卡塞国际机场起飞时投放了12枚火焰弹。有分析称，这架法国军机可能侦察到导弹威胁，自动触发了热有利弹。此外，美军运输机亦被影到在降落卡塞机场时使用快速俯冲着陆方式，避免潜在的导弹攻击。阿富汗政府军留下大量的美军设备被极端组织塔利班接收，塔利班虽然控制卡塞机场所有出入口，但在各国撤员期间并未对撤离班机发动攻击，因为这个可能会引发外国军队再次出手干预阿富汗局势。越南不断升级疫情管控，宣布自8月23号起在胡志明市实施严格禁足令，时间至少持续至9月15号，首都河内的封城令亦决定延长15日。外国企业担心受到冲击。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外国企业代表8月20号与胡志明市当局会面。英特尔越南和马来西亚对外事务主管何氏秋云向当局承诺全力合作，但呼吁已经完全接种疫苗的员工回家。为了遵守防疫命令，英特尔一个月就使了约610万美元，这些成本包括提供员工住宿、负担员工的饭店住房和每日筛检费用，而且不只是英特尔自己的员工，亦包括供应商的员工。何氏秋云说，这些成本已经影响本公司的预算计划，如果持续下去，势必亦将影响生产计划。美国制造服务业者捷普越南部门表示，实施限制措施衍生的成本已经导致很多事业合作伙伴订单流向中国和新加坡等其他国家。另一方面，意大利电脑制造商 DataLogic 的营收大减，该公司7月营收是1100万美元，远低过6月的1850万美元。越南将在胡志明市和邻近两个省部署军队，执行城市封锁任务，并递送食物给居家防疫的市民。这些地区是美国、欧洲、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跨国企业掌管的大型工厂落脚处。越南统计总局这个月表示，胡志明市地区的生产总额可能会萎缩。立陶宛近期因公开支持台湾，与台湾互设代表处，引中共报复。北京在中断直达立陶宛的货运列车之后，又无理由停止批准立陶宛的食品入口许可证。根据波罗的海事报、波罗的海通讯社报道，立陶宛国家禽畜及食物监管处主任史塔克夫优斯表示，他们尚未收到任何有关向中国出口牛奶、肉类制品的审批结果，他们和中国就治疗非动物产品与食用内脏的出口许可进行的谈判，自今年年初以来变得越来越困难，现在可以说是完全停止。史塔克夫优斯指，除了一个月前中方给了一份不合格清单，将一家啤酒厂商除名外，并没有其他问题，但中国事实上是停止了认证过程，立陶宛并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中方只是不做认证动作。史塔克优夫斯并补充说明，疫情之初，北京当局曾经评估过立陶宛的整体情况，当时并没有表达任何质疑，因此如果现在决定对立陶宛关闭中国市场，将是一件奇怪的事。立陶宛去年向中国出口472吨牛肉、7700吨乳制品以及625吨水产品。这一节的越南新闻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